父就是。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不好意思对不住。我们要开始读这一段圣经先。
我们请先念一段这段经文。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十一节。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次。
我们一起念一遍。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将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其实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所建立的教会。
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所建立的教会，
是第一间欧洲的教会，
是第一家在欧洲的教会。
而这间教会与保罗一直维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这家教会也与保罗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但是这间教会从开始的时候，
但是这家教会从开始成立的时候，
因为他们不愿意参与帝王的敬拜，
因为他们不愿意参与帝王的敬拜，
已经不断的经历到逼迫，
已经不断的经历着逼迫，
而且现在他们也面对入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现在他们也面对着里面出现的一个问题，
特别当中有些教会领袖不是几有些不和的情况，
当中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有一些不和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有一些犹太，有一些行犹太习惯的犹太裔基督徒，
有一些行犹太习惯的犹太裔基督徒
来到他们当中，
来到了他们当中，
劝他们接受割礼，
劝他们要接受割礼，
为了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为了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保罗特别以他本人的经历，
保罗特别以他本人的经历
作为一个例子，
作为一个例子
去说明一个信徒，
去说明一个信徒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应该有什么态度，
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有什么的做法，
有什么样的做法。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我们学到第一样的功课，
我们学到了第一样功课，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
决定了我们所要追求的
是同世人所追求的，
与世人所追求的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先看第四到第八节，
我们先看一下四到八节。
在第四到第六节里面，
在四到六节里面，
保罗在这里讲他未信主之前，
保罗在讲到他没有信主以前，
他所认为重要的事是什么，
他所认为所重要的事情。
在第四节里面，
在第四节里，
保罗告诉这些腓立比的信徒，
保罗告诉这些腓立比的信徒，
那些入到他们里面的犹太裔的基督徒，
那些进入他们里面的犹太裔的基督徒，
如果他们宣告，
假如他们宣告
可以靠着他们的行为，
可以靠着他们的行为
得到神的称许，
得到神的称许，
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到
他绝对会比他们犀利，
他绝对比他们厉害，
他更加会得到神的奖赏，
他更加会得到神的奖赏。
在第五节里面，
第五节，
保罗开始陈述他与生俱来的特权，
保罗在陈述他与生俱来的特权。
首先他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出生，
他是出生于一个犹太的家庭，
根据摩西的律法，
根据摩西律法，
他第八日受割礼，
他第八天就受了割礼，
他一生出来，
他一生出来，
他就是犹太，就是神的选民，
就是神的选民，
他活在神和以色列人的所立的约的当中，
他活在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当中，
佢从小就承受神选民所有嘅特权。
他从小就承受神的选民所有的特权，
亦肩负作为神选民应有的责任，
也肩负着神的选民所应有的责任。
在第五节下半节到第六节入面，
第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六节，
他开始描述他过往的成就。
他开始描述了自己过往的成就。
首先，保罗告诉他们，他是法利赛人，
他是法利赛人，
更加好啲嘅。
更好一点的，
他是属于法利赛党里面的人。
他是属于法利赛党里面的人。我们知道，
在第一世纪法利赛党，
在第一世纪法利赛党，
其实是一个很细小的党派。
其实只是很小的一个党派。
他们只有八千人到嘅啫。
他们大概只有八千人。
但系佢哋虽然人数唔多，
虽然他们的人数不多，
但系喺犹太社会入面，
但是在犹太社会里面，
佢哋。却是极受人尊敬的，
他们却是极受尊敬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
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里，
他们是以敬虔出名的，
他们是以敬虔的闻名，
他们愿意一生，
他们愿意一生
仔细小心地去遵行摩西律法里面所有的细节，
会非常小心地去遵行摩西律法里面的所有细节，
为了要遵行这些律法，
为了要遵行这些的律法，
同样他们需要学习律法，
同样他们也需要学习律法。
因此法利赛党里面的人，
因此在法利赛党里面的人，
很多都是以色列人里面的教师，
很多都是以色列人里面的教师。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党派，
不是任何人都能加入法利赛党，
只有那些人，
只有那些
可以被证明他们有能力去学习，
可以被证明他们有能力去学习的，
而且他们愿意绝对的去遵行这个律法，
而且他们愿意绝对去遵行这个律法，
他们才可以加入这个党派，
他们才能加入这个党派。
所以当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说到他是法利赛人的时候，
他表明他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
他表明自己不单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里面的精英分子，
他是犹太人里面的精英分子。
第二样嘢，
第二点，
保罗讲到，
保罗说到，
就热心来说，
就热心来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我是逼迫教会的。
点解呢？
为什么呢？
保罗讲到，
保罗讲到，
在以前来讲，
在以前，
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他已经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从旧约当中，
从旧约的当中，
他知道，
他知道了，
被钉死的尼赛亚，
被钉死的弥赛亚，
其实是不啱的，
其实是不对的，
是亵渎神的言论，
是亵渎神的言论。
尼赛亚是胜利的君王，
弥赛亚是胜利的君王，
怎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
怎么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所以从一开始，
所以从一开始，
他认定这个所谓的基督运动，
他认定了这个所谓的基督运动，
是对犹太教的纯正，
是对犹太教的纯正
构成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构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即使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即使是其他人也有这样的看法，
即使其他人也看到当中的问题，
即使是其他人也看到当中的问题，
只有保罗，
只有保罗，
他说，
他说，
我站出来，
我站出来，
有所行动，
有所行动，
我去铲除这个教会，
我去铲除这个教会，
我去铲除这个运动，
我去铲除这个运动。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他不单只有洞见，
他不单只有洞见，
就是今天所讲的属灵洞见，
就是今天所谓的属灵的洞见。
他也付诸行动，
他也会付诸行动，
他热心地服侍这个神，
他热心地去服侍这个神，
为了去维持这个信仰的纯正，
为了去维持信仰的纯正。
而第三样嘢，
而第三点，
保罗宣告，
保罗他宣告，
就律法上的义来讲，
就律法上的义来说，
我是无可指责，
我是无可指责的。
这个也是指到，
这里也是说到，
如果你看我的行为的时候，
如果你看我的行为时候，
我行为上面，
我在行为上，
没有一样嘢是违背律法的要求。
没有一样是违背了律法的要求。
如果你不认识律法的话，
假如你不认识律法，
你看看我怎么做，
你看一下我是怎样做，
你就知道摩西律法究竟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摩西的律法究竟是什么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宣告什么呢？
所以保罗在这里宣告是什么呢？
他说按人的标准，
按照人的标准，
他是精英里面的精英，
他是精英中的精英。
如果任何人能够透过本身的努力，
如果任何人不能够透过本身的努力
去得着神的称许，
去得着神的称许，
得着神的赞赏，
得着神的赞赏，
得与神有好的关系，
得以与神有好的关系，
就是保罗。
那就是保罗。
保罗是第一个可以这样宣告的人。
保罗是第一位能够这样子宣告的人。
但是到第七到第八节的时候，
但是到了第七和第八节的时候，
保罗重新以一个基督徒的眼光，
保罗重新以一个基督徒的眼光
去看回他以前所谓的成就，
去看回他以前所谓的成就。
在第七节里面，
在第七节里，
保罗用了一个商业上面的用语，
保罗用了商业上的用语，
就是赚钱蚀钱，
就是亏钱和赚钱。
这里讲的就是有益和有损，
这里说的就是有益和有损，
去描述他现在怎样看他过往所谓的成就，
去描述他现在如何看回他过往的成就。
在过往来讲，
在以前，
他认为与生俱来的特权，
他认为与生俱来的特权，
同埋个人的成就，
以及个人的成就，
这一切都是有益的，
这一切都是有益的。
因为他认为透过这一切，
因为他认为透过这一切，
他可以赚取神的奖赏，
他可以赚取神的奖赏，
他可以赚取神和神有好的关系，
他可以赚取与神有好的关系。
但是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
但是当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被基督寻着他的时候，
被基督寻着他的时候，
他了解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他了解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人能够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如果人与神能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可以做到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本身能做点什么，
完全是出自神自己的恩典，
完全是出自神自己的恩典。
因此他现在看回他以前所做的一切事，
他现在看回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
他知道在神的眼中，
他知道在神的眼中
是毫无价值的，
是毫无价值的。
他以前所做的这一切事，
他以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有损的，
都是有损的。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如此，
去到第八节的时候，
到了第八节，
他加强了第七节的描述，
他加强了第七节的描述。
在保罗的眼里面，
在保罗的眼里，
不单止他过往的成就，
不单止他过往的成就，
甚至任何与基督无关系的事，
甚至任何与基督无关系的东西，
都是没有价值的，
都是没有价值的。
不单止没有价值，
不单止没有价值，
他们更加是粪土，
他们更是粪土，
是可憎恶的一些事，
是可憎恶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盲目追寻，
我们不应该盲目的去追寻
那些世人所谓的成就，
那些世人所谓的成就，
这些成就，
这些的成就，
在永恒里面，
在永恒里面
是没有价值的，
是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价值的。
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
有很多时候是很蛊惑的，
有很多时候是很狡猾，很狡猾。
我们很容易为自己做的一些事，
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所干的一些事情
挂上一个很美丽的称号，
挂上一个很美丽的称号。
举例来讲，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会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
我们会说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我们很努力工作，
我们非常努力的工作，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什么呢？
去见证主耶稣基督，
为的是要去见证主耶稣基督。
这个是很美丽的，很美丽的一个口号来的，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口号。
但是这里提醒我们，
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
当我们用这个口号的时候，
当我们用这个口号的时候，
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反省，
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
我在工作岗位上面努力工作，究竟是不是真的为了神呢？
我在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工作，是否真的是为了神呢？
我是不是工作到我连自己私下的时间都没有？
我是不是工作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私下的时间都没有呢？
我早晨六点钟出门口。
我早上六点就出门。
我夜晚十点钟翻屋企。
晚上十点才回家。
跟住瞓觉。
接着就睡觉。
家人对我来讲唔重要嘅。
家人对我来说不重要。
只系为我提供瞓觉食嘢嘅地方。
只是为我提供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我在工作嘅地方同我工作嘅同事个关系究竟点样呢？
我在工作的场所与同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我是不是视他们只是我手上的工具？
我是否只是把他们看作是手上的工具？
利用他们。
利用他们。
踩在他们的膊头上面。
踏在他们的肩膀上。
达成我自己的目的。
达成自己的目的。
当我遇到失败的时候。
当我遇到失败的时候。
我是不是真的很伤心？
我是否真的很伤心？
因为我自己真的不行。
因为我真的不行。
看到人家的成功的时候。
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
我是不是真的心酸到一个地步，很失望。
是不是真的心酸到很辛苦的一个地步？
是不是我想尽一切办法。
我是否在想尽一切的办法。
除去人家的成功。
去除去别人的成功。
我哋一定要小心。
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哋一定要问呢啲嘢。
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这些问题。
以致到我哋真系了解到。
以致我们自己真的了解到。
我哋喺世界上所做嘅嘢。
我们在世上所干的事情。
唔系为自己嘅成功。
不是要为自己的成功。
唔系净系套上一个好美丽嘅称号。
不是光是套上一个很美丽的称号。
但系喺呢度更加重要。
但在这里更加重要的是。
我哋要小心，我哋将世上嘅呢个咁样嘅即系野心。
我们要小心，把世上这个野心
转化成喺教会服侍嘅野心，
转化为在教会服侍的野心。
呢个我哋要好小心。
这个我们要非常的警惕。
举例嚟讲，
举个例子来说，
有啲时候我哋好欢喜去搞大型嘅聚会。
有时候我们很欢喜去搞大型的聚会。
我以前都好开心嘅搞。
从前王博士也非常的喜欢做这种大型聚会，
特别布道会，
特别是布道会。
你一睇到三百几人嚟，
一看到三百多号人过来，
哇！你心里面都唔知几开心，
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
如果有十几人信主，
假如当场有十几个人信主，
你跳起上嚟，
会跳起来。
但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
你从来没有心去认识下这些人是什么，
却从来没有心思去认识这些究竟是什么人。
你从来没有兴趣陪伴一些不信主的人再行，
从来没有兴趣去陪伴一些不信主的人去再走。
信主的人只是统计学上面的一个数字，
信主的人只是统计学上的一份数字。
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问自己，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我们是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我们是否只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一个变相的野心，
一种变相的野心。
假如神今天说你什么都不要做，
假如今天神说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愿不愿意同样很开心的什么都不做呢？
你是否愿意同样非常高兴的什么都不干呢？
我想我们这里一定要好好的去问自己，
我想这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们要小心，
我们一定要小心。
世人的野心，
世人的野心
很容易变成我们的野心，
很容易就变成自己的野心。
透过这些野心所做的一切，
透过这些野心所做的一切，
以后在永恒里面，
以后在永恒里面
是没什么价值，
是毫无价值的。
那在这段里面我们第二样要学到的是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点我们能学到的，
基督徒所追求的，
基督徒所追求的
是透过遵行基督的命令，
是透过遵行基督的命令
去认识耶稣基督，
去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看一下八到十一节，
我们看一下第八到十一节。
在第八节那里，
第八节
保罗告诉我们，在他信主之后，
保罗告诉我们在他信主以后，
他唯一的野心，
他唯一的野心，
他唯一的热诚，
唯一的热诚
就是认识基督，
就是去认识基督。
他在这里讲，
他这里说到，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留心，
在这里我们要留意，
有两个字，
两个字，
我主，
我主。
这里暗示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里暗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保罗所讲的认识，
保罗所说的认识，
并不只是理性上面的认识，
不单只是上理性的认识，
是一个个人关系上面的经历，
是一个个人关系上的经历，
个人关系上面的认识，
个人关系上的认识。
在第八节下半节到第九节的上半节里面，
第八节的下半节和第九节的上半节，
保罗就告诉我们听追寻认识基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保罗就告诉我们追寻认识基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他这里说到，
他这里说
要得着基督，
要得着基督，
及得以在他里面，
及得以在他里面。
因此认识基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此认识基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完美密切的关系，
是一种完美密切的关系。
保罗在基督里面，
保罗在基督里，
基督在保罗的当中，
基督也在保罗的当中。
但是保罗也很清楚了解，
但是保罗也非常清楚的了解，
在下面也有描述的，
在下面也有描述
这个完美密切的关系，
这个完美密切的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能够完全实现的，
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完全的实现。
但是他深深相信一样东西，
但是他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能够完美分享基督的生命，
他能够完美的去分享基督的生命。
在第九节的下半节，
在第九节的下半节，
保罗讲给我们听，
保罗告诉我们
他信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他信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
乃是信基督而得的义，
就是因着信，
就是因着信，
从神而来的义，
从神而来的义。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一定要了解，
当保罗讲义的时候，
当保罗说义的时候，
这里不是指公义这么简单，
这里不单只是公义这么简单，
这里是指到与神有正确正常的关系，
这里还指到有与神有正确正常的关系。
一个人能够透过遵循律法，
一个人不能够透过遵循律法，
或者自己的行为，
或者是自己的行为，
能够与神有一个正确正常的关系，
与神有一个正确正常的关系，
只能够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
只能够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
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他才能够与神回复正常的关系，
他才能与神回复正常的关系。
也因为这个关系，
也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才有这个最终的盼望，
我们才有这最终的盼望，
我们能够参与，完全参与在基督的生命里，
我们能够完全参与在基督的生命里。
到这里我们要问一样东西，
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件事情，
保罗是不是完全不关心现在呢？
保罗是不是完全不关心现状呢？
他只是关心将来究竟发生什么事，
他只是关心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
他很关心现在的，
他非常的关心现在，
将来虽然是完美，
将来虽然完美，
但是他也关心现在，
但是他也关心现在。
在十到十一节里面，
在十到十一节，
保罗告诉我们听，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应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
去认识耶稣基督，
去认识耶稣基督。
首先认识耶稣基督不单只是理性上面的认识，
认识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在理性上的认识，
是一生与耶稣同在的经验，
是一生与耶稣同在的经验。
在十节的下半节，
在第四节第十节下半节，
保罗告诉我们听，
保罗告诉我们
这个认识是有两方面的，
认识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
就是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
他讲了什么呢？
他在说什么呢？
他说的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意思。
当我们在这一生里面，
当我们在这一生里面，
当我们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经历生命的改变，
在这个生命的改变里面，
在这个生命的改变里面，
我们一路经历着神自己主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们一直在经历神自己主耶稣基督的能力，
所以我们似耶稣基督，
是我们信像耶稣基督，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的风风浪浪，
在我们生命里遇到的风浪，
我们同样经历主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们同样经历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
得到支持和鼓励，
得到支持和鼓励，
即使在困难困苦的当中，
即使在困苦和困难当中，
我们有平安有喜乐，
我们有平安有喜乐，
甚至有些时候，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信心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信心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也靠住基督的能力，
我们也是靠着基督的能力，
能够脱离个危机，
能够脱离危机，
不至在恩典里面堕落，
不至于在恩典里面堕落。
保罗讲紧嘅，
保罗在说的，
当我哋经历呢一切嘅时候，
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
其实我哋系经历紧基督嘅能力。
其实我们是在经历基督的能力。
透过经历佢呢个复活嘅大能，
透过经历他这个复活的大能，
我哋会更深刻嘅去认识呢个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更加深刻的去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
佢爱我哋究竟有几深？
他爱我们究竟有多深？
唔单止咁样。
不单止如此，
在第二部分的时候，
在第二部分，
他这里讲到，
他这里说到，
就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就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他这里清楚告诉我们，
他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只有为基督的缘故在这个世界上面受苦，
只有为着基督的缘故在这世界上受苦，
我们先了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我们才能够认识和了解究竟耶稣基督是哪位。
究竟他讲了什么呢？
究竟他在说什么呢？
是不是今天我们出去就要找把刀斩自己呢？
是不是我们到外面就要用刀砍自己呢？
自己受下苦呢？
自己受一下苦呢？
他这里讲了什么呢？
他这里究竟在说什么呢？
要了解这件事，
要了解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想一下耶稣基督在世上，
我们要想一下耶稣基督在世上，
他为什么会受苦？
他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他要去受苦？
他为什么要去受苦？
在福音书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知道基督为什么要受苦，
我们知道为何基督要受苦，
因为他为了神，
因为他为了神，
也同样为了我们而过活，
也同样为了我们的过活，
所以他才要受这些苦，
所以他才需要承受这些苦主。
因此在这里讲到，
因此在这里说到，
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就是知道我们要做基督所做的事，
就是知道我们要做基督所做的事情，
为神为人而去过活，
为神为人而去过活，
只有这样做，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可以领会耶稣基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我们才可以领会究竟耶稣基督的想法是什么，
体验他爱人的心究竟有多深，
体验他爱人的心究竟有多深，
经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去坚持下去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经历他这样子坚持下去究竟能力在哪里。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如此，
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为神为人而活，
假如一个人真的能够为神为人而活，
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在这个世界上
必定会经历苦难，
必定会经历苦难。
在十一节里面，
在十一节里面，
他这里讲得很有趣，
他这里说有点很有趣，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一定要了解，
保罗从来不会怀疑他将会与耶稣基督在一起，
保罗从来不会怀疑他会与耶稣基督在一起，
所以这一节他是强调了两样东
西，所以在这一节他强调了两点，
首先在这个世界上面，
首先在这世界上，
他并没有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
他并没有达到这最后的目的，
就是与完全的与耶稣基督联合，
就是完全的与耶稣基督联合，
完全完美的去参与基督的生命，
完全完美的去参与基督的生命，
这个将来才会出现，
这个是在将来才会发生，
死人复活的时候才会出现，
死人复活的时候才会出现。
但是另外一件事保罗要强调的，
但是另外一点保罗需要强调的，
只有那些在世界上面，
只有那些在世界上
愿意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
愿意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
好像耶稣一样，
就像耶稣一样，
去为神为其他人而活的时候，
去为神为其他人而活的时候，
他们这一些人，
他们这些人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是会完全参与基督的生命，
是会完全参与基督的生命。
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些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听呢？
为何保罗要把这些事情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呢？
保罗要他们知道，
保罗需要他们知道，
他们为福音的缘故，
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
所经历的一切逼迫，
所经历的一切的逼迫
不是没有意义的，
并非没有意义，
是他们认识基督的途径来的，
是他们认识基督的途径。
他们不要怕，
他们不要害怕，
他们不要怕，他们不要逃避，
不要逃避。
同样保罗也告诉我们，
同样保罗也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要认识基督，
我们要想认识基督，
只有透过遵行他的旨意，
只有透过遵行他的旨意，
经历他的能力，
经历他的能力。
在这里他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这里他非常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经历他的能力同他一同受苦，
经历他的能力与他一同受苦，
并不能够分开，
并不能分开。
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当我们想想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思考一下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工作，
当他为神为人而活的时候，
当他为神为人而活的时候，
他有两方面很重要的服事，
他有两方面很重要的服事，
一个是先知的服事，
一个是先知的服事，
一个是祭司的服事，
一个是祭司的服事。
但是我们一定要谨记，
但是我们一定要谨记，
先知和祭司的服事是不能够分开的，
先知和祭司的服事是不能够分开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首先在群体里面，
首先在群体里面，
什么叫先知的服事呢？
什么叫做先知的服事呢？
当我们看到我们群体里面，
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
有一些人犯了错误，
真的得罪了这个神，
真的得罪了这个神，
可能他有一些 很不好的坏习惯，
或许他有一些不好的坏习惯，
得罪了神，
得罪了神，
我们是有责任去告诉他，
我们是有责任告诉他们，
因为使到他可以认清楚他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因为这会使到他认清楚现在干的是什么事情，
同样使到他可以在神面前悔改，
同样会使到他在神面前悔改。
但是这个不能够与祭司的职分分开，
但是这不能与祭司的职分分开。
什么叫做祭司的职分呢？
那什么叫做祭司的职分呢？
就是我们去告诉这个人听之前，
就是在我们告诉这个人之前，
我好好为他祷告，
我好好的为他祷告，
以致我的心是为了他的，
以致我的心真的是为了他，
不是觉得自己站了在道德高位，
不是觉得自己是站在道德高位。
讲了给他听之后，
再告诉他以后，
我继续为他祈祷，
我要继续为他祷告，
而且更加实际的，
而且更加实际的，
我愿不愿意继续去关心他，
我是否愿意继续去关心他，
我愿意花时间，
我是否愿意花时间，
我花我的精力，
我花我的精力，
我去陪伴他，
我去陪伴他，
我去帮助他，
我去帮助他，
以致他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
以致他能够在神的恩典里
克服他这个坏习惯，
克服他这个坏习惯。
先知祭司的职分，
先知和祭司的职分
是不可以分割的，
是不可以分割的。
当你一分割的时候，
当你一分割的时候，
就很大祸，
就问题就非常严重。
如果只是强调先知的职分，
如果光是强调先知的职分，
你只是指指点点，
你只会指责他人，
你并不会体贴别人，
你并不会体贴别人。
如果只是祭司的职分，
假如只是祭司的职分，
很容易变成只是溺爱，
很容易光变成了光是溺爱。
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这里还有一点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讲紧，我们要学效基督。
当我们在说到要学效基督，
为神为其他人而活，
为神为其他人活，
这个同样可能要我们去改变我们生活上面的习惯。
这同样需要我们改变我们生活上的习惯。
我们今天活在澳洲，
我们今天活在澳洲，
是一个不算绝对富有的社会。
不算一个绝对富有的社会，
但是也是非常不差的一个社会，
但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社会。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
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们要什么基本上都会有什么，
除非那些是很奢侈的东
西，除非那些是非常奢侈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想，
但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下，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
实际上这是上面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其实他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他们是没有东西吃，
他们活在饥饿的，
他们活在饥饿的当中，
他们活在战乱的里面，
他们活在战乱当中，
他们朝不保夕，
他们朝不保夕。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假如这样的话，
当我们说我们为其他人而活的时候，
当我们说为其他人活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改变我们，
我们就应该改变自己。
我哋应该过一个非常简朴嘅生活。
我们就应该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
我哋有嘅，
我们所有的，
我哋可以去帮助其他嘅人。
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最后，保罗喺呢度讲嘅。
保罗在这里说，
其实对我哋嚟讲，
对我们来说，
系一个好难接受的一个事实。
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
要认识耶稣基督，
要认识耶稣基督，
是经历他的能力，
要经历他的能力，
同他一同受苦，
与他一同受苦，
这两个是分不开，
这两点是不能分开的。
我们今天活在当中，
我们今天活在当中，
我们不欢喜受苦，
我们不喜欢受苦，
所以为什么才 Panadol 卖得这么好？
所以为什么必理通会卖得这么好？
不单止 Panadol，
不单只是必理通，
还有那个Panadol Forte，
还有一个更加强效的病理通。
不单止这样，最好有 Morphine 添。
哦，还要有吗啡更好。
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即刻止痛。
因为那些能帮助我们立刻止痛。
但这里说着。
但这里说到。
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耶稣基督。
假如我们真要认识耶稣基督。
为他受苦是不可避免的。
为他受苦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里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澳洲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世俗化，
澳洲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世俗化，
太多人以基督教是一个敌人，
太多人以基督教为一个敌人，
以基督教的伦理为铲除的对象，
以基督教的伦理为铲除的对象。
我们以后很可能在我们下一代里面，
很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他们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从外面而来的压力。
很大从外面而来的压力。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的例子。
我们看到保罗的例子。
不单止是对哥林多教会讲。不单止对腓立比教会讲。
不单只是对腓立比教会所说。
也是对我们去讲。
也是对我们来说的。
他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是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是跟这个世人所追求的是不一样。
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与世人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追求的，
就是去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要去认识耶稣基督。
怎样去认识他呢？
我们要怎样去认识他呢？
就是透过遵行他的命令，
就是透过遵行他的命令，
在这个世界上面，
在这个世界上
经历他的能力，
经历他的能力，
同他一起去受苦，
与他一同受苦。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你今日与我们同在，
你今天与我们同在，
你好想我们经历你自己，
你非常的希望我们去经历你自己，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去追求认识你，
叫我们去追求去认识你，
透过遵行你的命令，
透过遵行你的命令，
在世界上面，
在世界上
去经历你的能力，
去经历你的能力，
在受苦的当中，
在受苦的当中，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的平安，
成为我们的平安，
成为我们的喜悦，
成为我们的喜乐，
亦愿其他的人，
我们也愿其他的人
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见到你自己的大能，
见到你自己的大能，
以致到他们可以归顺你，
以致他们能够归信你。
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